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列王纪查经。今天的列王纪查经，我们要看的是犹大王亚撒，他是犹大的第四任王，在耶路撒冷作王41年。圣经有不少关于亚撒的记载，除了列王纪上15章第9到24节，历代志下14到16章也有非常详尽的记载，可见亚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我们可以先从列王纪上15章第9到15节开始。我们看列王纪上15章第9到15节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，亚撒登基做犹大王，在耶路撒冷作王41年。他祖母名叫玛加，是亚撒龙的女儿。亚撒效法他祖大卫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从国中除去娈童，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，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，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。亚撒砍下他的偶像，烧在吉伦西边，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。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。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，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。短短的几节经文总结了亚撒一生的属灵成就。12节提到他从国中除去娈童，除掉所有的偶像。我们在13节可以看到亚撒要复兴犹大国的决心，他甚至废掉他祖母太后的名分，因为他离弃神，转而去拜偶像。很明显，他祖母是屡劝不改，所以亚撒才逼不得已必须这样做。圣经给予亚撒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。11节说，亚撒效法他祖大卫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是杜绝一切神不喜悦的事。14节又说，亚撒一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。这里的诚实的心 就是我们上一次谈的专一的心。这个专一的心只有极少数的犹大王才有的。所以不论是亚撒对神的心，还是他在神面前的行为，圣经给予他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。列王记上15章第9到15节其实是亚撒一生的总结，这几节经文代表了他作王41年里的几个阶段。如果想要更详尽的了解亚撒的一生，我们就必须参考历代志下14到16章。历代志下14章第1到第7节告诉我们，亚撒一登基作王，就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行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。他第一件事就是除掉外邦神的丘坛，打碎柱像，砍下木偶，吩咐犹大人寻求神，遵行神的律法诫命。因为亚撒全心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就赐给犹大国太平十年，这是亚撒作王的头十年。有一次，古实王谢拉率领100万大军入侵犹大，而犹大的军兵只有58万，这种以寡敌众的形式对犹大人非常不利。亚撒对神的信心第一次面对了考验。我们看历代志下14章第9到13节。历代志下14章第9到13节说，由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，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，到了玛利沙，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，就在玛利沙的洗发谷彼此摆阵。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啊，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，胜过强盛的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仰赖你，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。耶和华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不要容人胜过你。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，古实人就逃跑了，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，直到基拉尔。古实人被杀的甚多，不能再强盛，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，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。亚撒热心推广宗教改革，这不是一件太难的事，但是面对古实人的100万大军才是他真正的考验，因为这就试验到他对神的信心如何。虽然敌军的阵容强大，亚撒没有因此就害怕退后，他呼求神的名，求神帮助他打败敌军。神果然帮助了犹大人，使他们以少胜多，大获全胜。所以从这场战役，我们可以看到亚撒对神的信心。这场战役是神给予亚撒的考验，因为当亚撒打败古实大军之后，神就差遣他的先知来迎接他。我们看历代志下15章第1到第7节。历代志下15章第1到第7节说，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，他出来迎接亚撒，对他说，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，要听我说，你们若顺从耶和华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，你们若寻求他，就必寻见，你们若离弃他，他必离弃你们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，没有训诲的祭司，也没有律法，已经好久了。 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寻求他，他就被他们寻见。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，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，这国攻击那国，这城攻击那城，互相破坏，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。现在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手软，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。亚萨打败古实人后就返回耶路撒冷，神差遣了先知亚萨利亚来迎接他。先知鼓励犹大和便雅悯人，就是犹大国的人，鼓励他们要顺从神，如果他们专心寻求神，神就会与他们同在。这句话首先当然是对亚萨说的，因为他是一国之君。先知特意提醒他要寻求神，要顺服神，这样犹大国才会兴旺，才会享有平安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。这是神给亚萨、犹大和便雅悯人的应许和鼓励。与此同时，先知也警告他们，如果他们离弃神，神也必离弃他们。在第三到第五节，先知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在士师的年代，国内极度混乱，没有平安，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律法，他们不顺服，不敬拜真神。神就用周边的国家来扰乱奴役他们，但是当他们呼求神归向他，神就怜悯他们，被他们寻见。可见神是蛮有怜悯的，只要我们肯寻求他，他就会被我们寻见。但是如果他的子民离弃他，他就会以各样灾难扰乱他们。神是在提醒亚萨要忠心带领神的子民，不要让犹大人回到士师年代的光景。士师年代的以色列人都是目中无神，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结果招来神的愤怒。犹大人就像北国的以色列人那样，正在一步步朝着士师年代的风气走，因为拜偶像的风气已经开始在蔓延。这样下去，神就会用各样的灾难来扰乱他们，使他们没有平安。神喜悦亚萨所行的一切事，所以特意借着先知来鼓励亚萨要带领人民寻求神，顺服神的律法诫命。唯有这样，犹大国才会得到神的同在，国家才能享有平安。在第七节，先知鼓励亚萨要继续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不要害怕，因为神会赏赐他和犹大人。先知的话给亚萨带来什么冲击呢？我们继续看第八到第九节。第八到第九节说，亚萨听见这话和俄德儿子先知亚萨利亚的预言，就壮起胆来，在犹大、便雅悯全地，并以法莲山地所夺的各城，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，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，又召聚犹大、便雅悯的众人，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、马拿西人、西缅人，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萨，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。当亚萨听完先知的话后，他就更加积极地着手杜绝国内拜偶像的事，将国内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去。先知的话令亚萨刚强壮胆，他更加坚定大胆地带领犹大人归向神。其实亚萨一直以来都非常热心带领百姓离弃偶像，敬拜独一真神，但是 要按照神的心意进行宗教改革，谈何容易？因为肯定会遭到很多的阻力和反对。所以神就透过先知鼓励亚萨，不要害怕人的反对，要坚持到底。亚萨首先将全国的可憎之物除掉，跟着就重新修筑日久失修的耶和华的坛。亚萨决心带领犹大人归向神的行动，不仅激励了犹大人，甚至还吸引了一些饥渴慕义的以色列人来耶路撒冷定居，归服亚萨。当中有些是在耶罗波安的年代迁移犹大的，这些人是因为看见神与亚萨同在，所以离开北国来归降亚萨的。很明显，犹大国正在经历一场属灵复兴。第九节说到，亚萨召聚了犹大和便雅悯人，以及在犹大国寄居的以法莲人、马拿西人和西缅人。为什么他要召聚所有的国民呢？我们继续看第十到十五节。第十到第十五节说，亚萨十五年三月，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。当日他们从所取的乳物中将牛七百只、羊七百只献给耶和华。他们就立约，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，无论大小男女，必被致死。他们就大声欢呼，吹号吹角，向耶和华起誓。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，因他们是尽心起誓，尽意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，且赐他们四境平安。这场属灵复兴是在亚萨作王十五年间发生的。就在三月份，亚萨召聚犹大和便雅悯人，以及在犹大国寄居的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。他带领犹大人献祭给神，与神立约。他们向神起誓，要尽心尽意寻求他。凡不寻求神的都要被致死，就是说凡拜偶像的犹大人都要被致死。先知的话提醒了亚萨拜偶像的后果，于是他就大刀阔斧的，甚至以非常严厉的手法来杜绝拜偶像的风气。犹大全国上下都支持亚萨的决定，当然当中还是有人反对，我们迟些就会看到。他们都甘心乐意与神立约，并且起誓要尽心尽意寻求神。犹大人之所以这么积极回应，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亚萨的榜样，亚萨对神的热心激励了他们。可见教会领导的榜样是何等重要，如果牧者立志寻求神，弟兄姐妹自然会被激发跟随。如果我们不冷不热，就休想弟兄姐妹会有任何的属灵突破，教会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复兴。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不冷不热，不尽心尽意寻求神，教会的牧者就应当好好检讨自己了。留意第十五节，当犹大众人顺服先知和亚萨，同心合意的与神立约起誓，尽心尽意寻求神，神就被他们寻见，并赐给他们四境平安。在旧约，国家享有平安是象征了神特别的同在。每当以色列人背逆神，国家就会有动乱，有战争。所以犹大国享有平安，证明了神被他们寻见，因为他乐意住在他们中间。我们看第十九节。第十九节说，从这时直到亚萨三十五年都没有征战的事。神大大的祝福亚萨和犹大人，从亚萨十五年到三十五年， 南国享有20年的平安，没有任何征战。这20年的平安不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忘记，北国是南国的死对头，两国从前经常发生征战，再加上南国周边有很多国家随时会侵略犹大，犹大国享有平安不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这20年的平安明显是出于神的保守，因为亚撒和犹大人遵守与神立的约，专心寻求神。还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，就是在第16节，我们看第16节，16节说，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，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，亚撒砍下他的偶像，倒得粉碎，烧在吉伦西边。为了顺服神，遵行神的律法诫命，亚撒不惜大义灭亲，废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。亚撒的祖母反对他所做的一切改革，可能还尝试利用他的身份地位来阻止亚撒。亚撒可能一致都在回避来自祖母的反对和压力，但是当先知亚撒利亚用神的话鼓励他之后，他就大胆地废了祖母玛加太后的位，毁了他的偶像。这个决定让全国上下看到亚撒遵行神律法诫命的认真和决心。正如我们以前看到，教会属灵生命成长的阻碍，很多时候是来自信主时间已久的基督徒，这些人都是教会里比较有影响力的，他们因着信主时间长，就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，也不敏感圣灵的带领，他们甚至会用自己的影响力来逼迫那些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。我们要小心，千万不要成为这种人，自己属灵生命败坏，却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去妨碍别人遵行神的旨意。但愿我们都效法亚撒，而不要成为像他祖母玛加太后那样。我们继续看第十七节，第十七节说，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，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，亚撒所行的一切都蒙神的喜悦，唯有一件事他没有做的，就是没有将秋坛废除。这秋坛是所罗门建圣殿前百姓用来献祭的地方，这一点我们在列王记上3:2已经看到，所罗门建了圣殿后，犹大人就按照律法的教导到圣殿献祭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些人又回到旧日的传统，开始在秋坛上献祭。这个秋坛因为历史悠久，被犹大人看为是神圣之地，慢慢就成了一种迷信。这种迷信的心态导致他们偏离神的律法，因为律法要求他们在神指定的地方敬拜神。这种迷信的观念令很多犹大人又返回到他们祖宗拜偶像的传统。这个秋坛象征了人的传统，我们今天也会有同样的问题，这些人的传统根深蒂固，已经潜移默化的成为了教会的传统，被我们看为是至高无上的真理，其实都是人的传统，不是神的旨意。这些教会的传统可能是一些教义或者礼仪，是历代相传，被视为至高无上，再加上被很多大教会或者大牧师极力推广，从来没有人敢质问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。所以要摆脱这些 宗教传统实在不容易。犹大的丘坛是历代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，所以亚萨也没有怀疑这丘坛的存在是否合乎神的心意。虽然他忽略了这件事，但无论如何，圣经给他的评价还是非常正面的。他对神的心一生诚实，这里的诚实希伯来原文是指完全，就是说亚萨对神的心是完全的，不是三心二意的。这个评价跟列王记上15章14节是一致的。虽然圣经给予亚萨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，但他也不是没有失败的地方。在亚萨晚年的时候，神又给了他一次信心的考验，但亚萨未能通过考验。神给了他什么样的考验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下一次再谈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